我感谢你，你给我们恩典，你给我们永恒的天国的恩典。主，我们在地上是蒙这样的一个恩典，因此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凡事感谢你。主，你是那位掌管一切的、掌管万有的神，在你的手下能够蒙你的牧养、蒙你的带领，无论我们经历任何的事情，我们都应当献上感恩。我们深信主，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你美好的旨意，都要成就你美好的那个目标。愿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心来到你面前，来听你的话，来明白你的作为。主，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作为、将你的话传递清楚，好像弟兄姊妹所跟随的是你自己，是真正带领我们进入到永恒救恩的这位救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上帝仆人的侍奉能力。看了这个题目呢，你可能会有点眼熟，因为上次我讲的那个题目和这个很像，那个题目叫做上帝仆人的谦和生命。那这个信息和上次的信息是连贯的，这两个信息放在一起是全是一个主题，上帝的仆人到底是应当怎么样的一个状态。那前面所讲的上帝的仆人，他要有谦和的生命，他要认清楚所有的侍奉必须是靠的神，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真正侍奉神。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侍奉的本身也的确需要能力。无论上帝的仆人他带领、教导、牧养，还是治理，还是应对外面的挑战、逼迫，他都需要能力。那从这个层面，我们要来看这个侍奉的能力到底是什么。换句话说，一个上帝的仆人他靠什么能力来侍奉神？他凭什么？如果你观察外面的有些聘牧的广告，可能你会从里面看见一些要求的条件，那单单从那个要求的条件来看，也许可能会产生一些对上帝仆人能力或者说他可以侍奉的这么一个认定。在那些的条件里面看见，可能是讲到个人的才能、神学的学位、教会的经验，也许你还会加上外在的力量、财力啦、物力啦，或者再加上这个世界所流行的叫做领导力、个人魅力、政治谋略或者经营手段。那这些的判定对带领者的认识是否正确，这个影响很大。因为如果你本着这个判定，或者说你本着一个标准去判定，你就会按着那个标准去认可、去接受，也就会被这样标准下的带领者去带领，然后就会对你产生直接的影响。那这个影响就可能好，也可能不好。所以对一个教会里面的信徒，认识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上帝的仆人，他的侍奉的能力是怎么样展现的，这个是很重要。很显然，在教会带领的人一定不是世俗的，和世俗的带领一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在世俗社会可能是政治领袖，可能是公司的领导，到了教会未必就能直接做带领的，未必的。那这一个带领如果不是从神来的，可能会有表面的兴旺，表面的很 organize， 表面的很多的程序你看起来好像按部就班，但是在灵性上可能是没有的，甚至是失败的。那这个侍奉者的能力，他也会产生能力所带出来的我们所说的带领的权柄。那如果这个能力有问题，那个权柄也会出现问题，到一个地步可能会产生宗教的强权，甚至是滥权。 到一个地步可能会颠倒是非，甚至反过来会逼迫敬虔的信徒。你说这个事情会发生吗？会的。罗马教廷，天主教的一千年的我们叫做黑暗期，他们就是这样的，靠着这么一个能力来控制西欧的教会上千年。很多敬虔的信徒被他们判为异教徒，就处于火星了。那这样的一个宗教的控制，不会有生命的建立，所谓的信仰也是虚假的。不管它表面看起来有多少人，多大的框架，有多少的所谓的分支，那个实质不一定和这个是相合的。正确的分辨，对于教会，我们教会有叫 Deacon Board， 那执事会是代表整个会友大会要处理相关的事情，那他们要认定这个教会带领的人是否是从神来的，他是否是真正上帝的仆人，然后他决定是否要把他请进来还是不要。那这个分辨对于这个执事团队的同工也是非常重要，对于整个会众也是非常的重要。那这一个认识从哪里来？哪里有标准？从圣经里面。对所有的有关服事的、有关带领的这些的所有的标准都必须要从圣经来。那从圣经看，上帝他的仆人他应当怎么展现他的侍奉的能力，他怎么使用上帝给他的能力来实现这个侍奉。所以在今天的这个信息的当中，我仍然是用摩西，因为摩西是在教会历史、圣经历史的里面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侍奉是被上帝肯定的。那摩西的侍奉，他的侍奉的能力也绝对和上帝的仆人是彼此相合的。刚才我们读了一段圣经，那我今天照样我用四段的圣经和大家分享这个信息。第一段是在民数记的14章1到5节，是讲到上帝仆人的侍奉能力首要的起点。第一个起点是什么啊？也许你说第一个起点当然要神学学位啊，要有什么服事经验啊？不是，第一个起点是趴在神面前，匍匐在神面前。一个真正有侍奉能力的上帝的仆人，他第一个得着能力的起点是他全然的匍匐在上帝面前，寻求上帝的能力，这是第一样。后面14章11到12节、15到19节是讲到真正有上帝的能力的仆人，当他侍奉百姓的时候，那个能力的展现，展现在会众的当中，核心的要点是他真心的为信徒求恩典。上帝给他的能力不是要治理而已，更不是修理，给他的能力是为他们求恩典，求上帝把更多的恩典赐给会众，赐给他的百姓，这是能力的展现。第三样，在民数记16章1到5节，上帝仆人的能力他所展现的、所显现的是上帝的权柄。你一定在这里面能够看见，要分辨当他行使这个带领权柄的时候，是神的权柄呢还是人的权柄。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你是看得出来的，是人的手段呢还是真正神来，从神来的权柄，你看得出来的。那这是第三样。第四样，在民数记的16章20到24节，也包括后面28到29节到30节，是讲到真正上帝仆人的能力，他的展现是有上帝亲自的作为。那个上帝亲自的作为不是世人手所能够做出来的，你看得见，你经历得到的，真的看见有神的作为在这个侍奉的能力当中展现出来。那这段有关摩西的记载是在民数记啊，这么多的经文的当中。那摩西作为神的仆人在神家侍奉，他整个的时间呢，或者叫做事件呢，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出埃及，一个部分是在旷野，两段。那这两个部分呢有所不同， 这两个部分的挑战也不一样。出埃及的这个部分呢，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是危险。因为法老王、埃及的军队可能随时把他们杀掉。但是虽然危险，也相对简单。为什么呢？用大神迹一次性差不多就可以搞定了，是吧？那第二个部分是旷野的，摩西整个旷野的侍奉长达40年。那这个部分呢，神迹的程度没有埃及大，但是难度比埃及大。那个挑战不是靠大神迹一次能够搞定的。旷野40年，摩西所面对的侍奉的挑战是生命的牧养，是长期的陪伴，要塑造耶和华的百姓。那这两样是不一样的。前面第一个部分虽然危险很大，我前面讲过是一次性的，而且畅快流离，大神迹把埃及搞定了。那结果是什么呢？他们过了红海以后结果是什么？大家一起唱歌，一起赞美，万人拥戴摩西。你喜欢这个情况吗？那第二个部分，旷野40年，开始带领百姓，每日要面对百姓的抱怨，常常面对百姓的攻击，摩西活在每天不得安宁的地步。到一个地步，在民数记的11章11到12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他说：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区。后面这一段难到一个地步，摩西顶不住，前面他可以的，后面顶不住了。那我们这边很多做父母的哈，很多做父母的都在说，人家都说10月怀胎很难，10月怀胎难呢，还是以后再教养他20年，哪个更难？相对于后面教养20年，10月怀胎不算什么，真正的难处是在后面的。那一个长期的陪伴，长期的牧养，对摩西的侍奉的能力的挑战，真正是在这里。作为耶和华的仆人，作为一个教会的带领，那个能力的挑战不是一次性的神迹，是一个长期的在主里面牧养他们。那这个是需要能力的。那这个能力到底从哪里来？这个能力是什么？在民数记14章的第1节那里说，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那这次呢，百姓又哭了。上次我讲过哈，百姓哭过肉，对吧？那这次呢又哭了。那这次哭呢和上次哭不太一样。上次是哭肉嘛，哭了肉以后呢，上帝就给他肉吃了，而且给很多。给完肉以后呢，上帝对他们吃肉的评价是什么呢？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埃及呢？上帝知道为什么他哭肉，重点不是肉，他们不想出埃及。然后肉吃饱了，满足他们的对肉的那样的一个想法了。民数记11章33节，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让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他们。那这个是上帝对他们哭闹给肉吃以后的回应，是严厉的惩治。那惩治完了以后，他们消停了。消停了呢，就开始差派12个探子去迦南地。那这段我们都了解。去了迦南地以后，他们看见迦南地非常的丰富，果然好像耶和华所说的有奶与蜜之地。回来以后10个探子他们就报信，圣经说是报恶信。民数记的13章32节，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信，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的，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 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什么意思呢？那个地虽然好，但是进不去。地产虽然丰富，但得不着。你如果去那个地方，你去丢命了。那因为这个缘故呢，全会众就大声的喧嚷哭嚎。我不知道你听过多少人哭哈，在你人生的经历当中哈，如果你可能在国内你要参加一些丧礼哈，你听人家哭啊，大概几十个人、上百人哈，你听过两百万人一起哭是啥情况？人听人哭是很困难的一个事情，那个心里受到的搅扰是蛮厉害的。那两百万人哭，那摩西呢是被哭的对象，那是什么感觉？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经历。哭了以后呢，以色列人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这是他们哭嚎的目的。发什么怨言呢？一个是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死在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地，使我们倒在刀下？这是第一个怨言。耶和华这么做是害我们，他为什么把我们领到埃及？耶和华这个事做错了。那如果我们回头看出埃及记的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那里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困苦做工就叹息哀求，他们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出埃及是他们哭出来的，他们哀声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把他们救出来的，不是耶和华做错了事情强迫他们出埃及的。那后面他又说他要使我们倒在刀下，这是他们的抱怨。那这个抱怨呢也很有意思，如果耶和华要使他们倒在刀下，用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吗？用吗？不用吗？留在埃及，他们所有的生的男孩全被杀，那就倒在刀下了。不但倒在刀下，整个民族都灭绝了。过红海的时候，如果不开红海的话，所有的人就都倒在刀下了。那这些怨言显然是无理的，在这个无理的怨言的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说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那这一个决定是很可怕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呢是直接对摩西去的。为什么呢？原来摩西是首领，对不对？现在他要再立一个首领，是在强大的民意下面要立一个首领。摩西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摩西解决不了，摩西要被他们解决了。摩西现在面对这个情况，那面对这个情况，摩西怎么办？圣经说摩西、亚伦就伏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这个是上帝仆人侍奉能力的，我刚才讲的第一要素是什么呢？是趴下。你要侍奉神要有能力吗？第一要素是趴下。那这一个仆人的能力和世界是完全相反的。如果是世人，他带领啊，做领袖、做带领的，遇到挑战，他的反应应该是什么？挺直腰杆，是吧？不然咱就动武力把你压趴下，是你趴下，不是我趴下。要不然就用雄辩的口才说服会众，把你骗趴下。总之是你要趴下，我不能趴下，这是世界。但是在摩西这个回应的当中，是他自己趴下。那这一个趴下，这个匍匐在神面前，是他得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也是所有的教会带领者的你必须要有的这么一个反应。你的趴下不是害怕会众，是让自己不用血气，不靠自己反击，全然的匍匐在神面前，等待神的作为。那这一个能力才能够面对这样大的挑战。这是摩西，在我们现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同样的，面对教会所有的侍奉，你虽然挑战没有那么大，但是你都需要在神面前来支取能力。 如果是靠着世俗的兵来将挡腿来土水来土淹的十八般武艺什么孙子兵法管理理论，没有办法真正侍奉神，那会靠自己，会靠世界，会落在撒旦陷阱的里面。在这个时代有很多这些的东西，现在这个时代教会里面非常流行的书籍是管理学。在好多年前，在芝加哥他们有个叫世界领袖高峰会议啊，叫这个什么 World Peak Summit， 非常厉害的。那他们在做什么呢？请的是华尔街的什么大的管理公司的 CEO 啊，请的哪一个公司的大老板给这些教会的领袖讲怎么做管理学。那这么一个所谓的领袖，所谓的一个带领，所谓的一个能力，相当危险。教会和这个方向不一样。在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耶和华对撒迦利亚说，这是耶和华指着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侍奉上帝，在教会里面服侍，能力的来源一定是匍匐在神面前。那能够匍匐在神面前，能够在神面前趴下，这个事情并不简单。如果他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必须要有信心的。他知道上帝就在看顾一切，就在掌管一切。啊，我收到一些信徒给我的一些的信息，说，上帝小事不怎么管的，上帝啥事都管，不管小事还是大事。那这一个对上帝全然的信靠，对信徒很重要，对带领者很重要。这件事情还不是单单为了解决问题，为了胜过难处，这件事情是真正在神面前得神塑造的必经途径。那一个做带领的人，他在带领的过程的当中也要得到上帝对他的塑造，在上帝塑造他的过程的当中，他才能够有正确的带领，这两样是彼此相合的。然后在这个正确的带领的下面，才能够塑造那些被他带领的人。如果世俗的东西掺进来，那就不是耶和华的工作，后面那些都没有意义了。那个事情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我一直在强调，当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这个事工看得比较重。上帝不缺人做事情，不是人做事情那个事情才能做成的，从来都不是这样。我一直说，上帝在创世纪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那些能人在哪里？那些管理才能在哪里？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说有就有，命里就立，全部造成了，没有任何一个人参与的。上帝要在我们的侍奉当中，透过我们做去塑造人，带领者本身也要被塑造，被带领的人才能够在这个塑造的这一个里面一同得到上帝的塑造。所以那个能力不是从世界来的，那个能力是匍匐在上帝面前得着上帝给他的带领。那靠着这个能力，大家就要了解，就不是自己有多少资格多少才能，靠自己的本事让一群人跟随自己，不是的。也不是靠什么管理手段，靠什么管理方法，让很多人在这里面有很有效率的运作，重点不在这里，是匍匐在神面前。那这个匍匐还有重要的一个要点，是承认自己是软弱的。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节，保罗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哈。在世界的里面，你什么时候软弱，你什么时候就趴下了。所以你要刚强啊，要给自己打气啊，要给自己输入正能量。但是在上帝面前不是的，什么时候你软弱，你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什么时候我承认我自己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全然的依靠基督，那基督的刚强 就在我的里面就显出来。那这一个次序步骤和世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用唐崇荣牧师的一个词啊，他很好的一个词叫做反合。反合是什么意思呢？是神的仆人他越靠自己的能力他越没能力，他越不靠自己的能力越依靠神，他的侍奉就越有能力。这个能力是从这里来，这是第一样。后面在十四章的十一到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到几时呢？这是上帝对他们的责备。这个责备的里面有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藐视神，一个是不相信神，一个是一直的持续。那这件事情在他们整个的过程的当中，藐视上帝的权威，不相信上帝的作为，一直走到现在。那这个是他们的问题。有了这个问题以后，上帝呢他要做动作。摩西趴下了以后呢，上帝要做动作。上帝做什么动作呢？他说，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那上帝他说他要做这个事情。当上帝说他要用瘟疫击杀的时候，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上帝在地上做的事情，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除了索多玛、俄摩拉那个地方呢，是用降火的，用硫磺的，他灭整个地方很多时候是用瘟疫的。大家还记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对埃及法老说，他说呢，我存留你是为了显明我的荣耀，如果我要灭了你，我用瘟疫，我一夜之间把你全灭了，你一个都活不了的。在亚述王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西西家王跟神祷告，上帝派一个天使一个晚上185,000人全灭掉，用瘟疫的。那在这个里面我们看见什么？看见那个上帝的仆人他为什么会有能力，为什么透过依靠神他有能力？因为神的能力实在是太大，大到一个地步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到神的能力。他的能力是从这里来的，没有任何一个人靠自己可以有上帝的能力，没有可能的。上帝的能力是统管整个宇宙的，人权势权力在上帝面前什么都算不上的。这个是神的仆人的认识。那有了这么一个认识，摩西依靠神，神给他出手，面对这些的反叛，摩西是有信心的。那这么一个决定要把他全部灭掉，大家觉得摩西会怎么选择？如果你是摩西，你会怎么选择？你被攻击的这么惨，然后上帝说我把他全灭了，你会怎么看啊？趴到地上了怎么办？你就趴在地上说，愿神的旨意成全。讲的比较属灵啊。那也许你说不会，那如果是把百姓都变了，摩西岂不变成孤家寡人了吗？那将来他进入迦南地那有啥用啊？他跟亚伦两个老兄弟进去以后不是还是成为寄居的？那这些人本来是成立迦南地的以色列国的那些百姓啊，那对摩西没有意义啊，所以不要灭。后面的经文上帝说，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啊，解决这个疑惑。上帝的应许仍然在，只不过不再是这一群的后裔，是摩西的后裔要成为大国，比他们还要强盛。所以国家也有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也有了，天国的应许也有了，然后这些是我的后裔。那这样你会接受吗？如果你选择，你会接受吗？啊，也许你说正合我意啊，就这么办吧。那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后面我会跟大家讲。那我们先看摩西的回应。摩西怎么说呢？他说，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 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的所说过的话，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至子直到三四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摩西讲了一大串话，什么意思？是为百姓求情。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回头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摩西猜到了上帝本来就没这个意思？这样讲呢，只不过要试探我下是否有忠心，然后呢，我就按照上帝的心意用一串很漂亮的话回答了，是这样吗？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可能我们会猜，诶，为什么摩西这么回答？因为后来结果是没有灭了。那这个里面从两个角度看，第一个，绝对不是摩西猜出了神的心意去迎合神，不是的。摩西清楚的知道上帝的话不是随便说的，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的。上帝他的本性是信实的，他说到他必定会做到，他也能做到。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救恩历史当中，神驱动所有的事情，在过程的里面他可以随意改变他的心意。好像以色列他们出埃及，本来上帝给他们走旷野的路是多久？本来那个计划，你看那个路径那个途径，大概一个月左右就进入迦南地了，但后来走了多久？走了40年。有没有改变？改了。那上帝改变了，他的旨意有没有实现？照样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了解，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用上帝的应许来绑架上帝，没人可以的。他有应许，但是你不可能用他的应许来绑架他。马太福音3:9，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这是约翰讲的，可以的。所以这是上帝的，他能这样做。那第二个角度，摩西的回应的确合神的心意，他是神忠心的仆人，他的回应是表达或表现他生命的品质，他凡事是为神的百姓着想，不是为自己，凡事是为了侍奉神，不是让自己轻松，让自己赚钱多，和这个没关系。摩西的侍奉和他个人的私心和他个人的骄傲没关系。那因为这个缘故，他能够这样回应。那这一个回应是所有的上帝的仆人的榜样，所有传道人的榜样。虽然我们蒙神的托付，虽然神用他全能的能力应许来托住这个侍奉，但是这个能力是为了造福神的百姓，这个能力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的。那这一点是能力，我再次说，这一点本身是显出能力来的。作为一个上帝的仆人，作为一个教会带领的人，被攻击的时候仍然能够为百姓祈福，仍然为逼迫自己的人祷告，为他祈求神的恩典，这个是能力，这个是侍奉的能力的。不是做表面的功夫那些事情，那个也是啊，各样的这个组织能力，各样的能力，口才都算是，但这个是能力之一，也是必须要有的能力。那这个能力是从基督的性情，从上帝的性情来的，那个恩典的能力，这是上帝仆人的能力的第二样。匍匐在神面前支取那个绝对的能力，这个绝对的能力是为神的百姓祈求恩典。那这个是神的仆人。大家如果记得，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经过一个城，然后那个城不接待他，门徒就对耶稣说，主啊，求你让我们好像以利亚一样祷告降火啊，先知一样把那城烧掉。耶稣回答，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神的仆人要明白神的心意，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力。腓立比书1:8，保罗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 保罗是神忠心的仆人，基督的仆人，他体会基督的心肠，所以保罗他在教导的上面很有能力啊，他写书信给加拉太，给这个哥林多，非常有能力，责备他们，指出假先知，然后他对他们的爱也很有能力。哥林多教会的人抵挡他，污蔑他，保罗说你们要以坚定不移的爱去爱他，这是能力，爱是一个能力的。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讲爱是恒久忍耐啊，爱不是忍你很久了，是吧？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保罗是带着这样的爱，带着那样的恩慈来对待哥林多教会，这个是侍奉的能力。到后面在十六章那里有记录另外一件事情，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坦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那这次呢是摩西在侍奉当中所遇到的最强大的攻击。那如果说前面的攻击是人多哈，你可以说那是乌合之众，虽然都起来了乌合之众，那这次是不简单，这次是有三个层次组队攻击他。这些人里面有三个层次的人，三组人马。第一组人马是谁呢？是利未人，是哥辖的孙子。这些人是代表什么呢？在圣殿当中参与侍奉的是神职人员啊，第一组。第二组呢是民间的强人，大坦亚比兰，这是流便的子孙，大家知道流便是非常强悍的一个人，那他的子孙是代表非常强悍的民间的这些的啊，民中豪杰，这是第二组人。第三组人是什么呢？是各个支派的领袖，有250人之多，12个支派有250个领袖，那这里面的领袖是包含了几乎所有的，然后有名望的，是官方的，有影响力的。那三组的力量合流就代表什么？代表所有的力量，表示什么？他要摧毁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然后他们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既个个都是圣洁的，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攻击点是什么？权柄，你们凭什么有带领的权柄？大家都是分别为圣的，都是耶和华的选民，平等的，一样的。那在这个里面，这个攻击点首先说是可怕的，被这样攻击基本上死定了，没有办法了，对吧？但是呢这个里面呢也是无理的。为什么叫做无理呢？他们攻击摩西的权柄，是吧？摩西的权柄有两样，一样是神赐给他的，不是他们自己强占的，另外一样这个权柄是会众认可的。在以色列人出埃及面对法老王的时候，面对红海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质疑摩西的权柄，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开红海，所以呢这个权柄是你的，你帮我们搞定啊。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哭闹要饭吃，要水喝，要肉吃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挑战摩西的权柄，反而用他的权柄来要求他，你是带领的，所以你要给肉吃，你要给水喝，你要负责这件事情。没有一个人出来说我有权柄，我来解决这个事情，他们做不到。那这个过程的里面，摩西的权柄的建立是上帝立，并且上帝透过他的能力让会众认可，现在他们回来又攻击摩西的权柄，没有道理，这是借口。那摩西在这个攻击下面他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我给他一个描述，叫做开放式攻击。是什么意思呢？摩西呢既没有国家武器，也就是以色列没有建国，他没有军队，也没有任何政治体系，没有任何法律体系，啥也没有。摩西呢也不是公司老板，也没有钱，那用钱也可以支配他们，啥也没有， 然后被所有人起来攻击，那叫开放式的毫无防守的攻击。那摩西怎么办？摩西听见这话就匍匐在地，怎么办？大家就学会了哈，趴下。摩西就趴下。那这个趴下再次说，不是害怕百姓，这个趴下是全人依靠神。趴下以后，摩西开始说话了，他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叫谁亲近他。那这句话我们从后面的结果看，你觉得挺简单的，但是在当时的场景非常不简单。你在这个强大的攻击下面，你告诉这些人说明天就有结果，就等一个晚上，这个能力是什么？这个能力是摩西清楚地知道神要做什么，他清楚地得到上帝的指示。啊，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有同工在说，他说我们讨论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讨论的，但是非常简单的，如果我们都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一定会去遵行，啊，这是对的哈。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那怎么知道那是上帝的旨意呢？这个就有难度了。摩西他有这么一个从神来的直接的指示，他就知道上帝告诉他明天就做这个事情。那这个是耶和华仆人的能力的另外一个要点，他和上帝有直接的互动。不管这个程度如何，也许达不到摩西，也许达不到保罗，但是他和上帝一定要有直接的互动。一个做教会做带领的人，如果在他灵性的当中，在他生命的里面，在他侍奉的里面，他和上帝没有直接的互动，他的能力这一块是有缺陷的。直接和谁有互动？直接神向他说话，直接知道神让他做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啊，我有小小的一点经历，不是很多哈，但是有过几次。那这一点是他能够面对压力，面对这么大难处的时候，他的能力的发出点是这里。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他一定会用自己的能力到外面找力量，那成为世俗的那种政治斗争。他必须要从神那里来的，很清楚的时间内容都很清楚，这一点是重要，这一点也是缺乏的。在这个时代的里面，这一点是缺乏的。很多在服侍神的这个里面，到底是不是真正有神的呼召，还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感觉？到底是真正的意向，还是自己臆想出来的？这个需要反思的。所做的事情是从神来的，还是从人来的？这个需要去反思的。但是那个结果很清楚，如果不是从神来的直接的带领，属灵上一定会走错路，生命上一定结不出来果子，这是确定。后面到十六章这一段，耶和华小谕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耶和华出手，那这次出手呢，是维护摩西的权柄啊，维权啊，维护摩西的权柄。那这个动作也非常大，仍然是要把所有人全灭绝。前面已经有一次了，摩西求情没有，现在又来了，摩西又求情，摩西亚伦就匍匐在地说，一人犯罪，你就向全会众发怒吗？那在这个里面呢，是求情，这个求情绝对不是说上帝你做的不公义哈，啊，株连九族，不是这个意思。他讲到这个罪以至于被灭绝这个程度，他向神去求情的。那这个求情呢产生作用，上帝答应了。这个里面我再继续说哈，这是上帝仆人的很重要一个要点，他祷告上帝有垂听的。我在厦门的一个老传道人，我们教会有几个人见过他，叫李凯兄。他当初出来服侍的时候，他就跟神说，说神，如果你呼召我出来做传道人，我有一个请求，就是你垂听我的祷告。那当时在很多年前文革以后，没有很多的圣经教导，需要很多的神迹的，他就祷告就很多的神迹，医治各方面的神迹。那现在就没那么多了，那个时代他行了很多神迹。 那因为这个缘故，那边的教会被建立起来，弟兄姊妹对他的神的呼召有认可，有的时候是需要的。所以这个是听祷告，确实听了。那听了以后呢，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可拉大坦亚比兰帐篷的四围。上帝要做什么？改变计划。所以当上帝的仆人在祷告的时候，上帝会改变计划的，会的，改变他的心意啊，确实是施恩。然后呢，分成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会众，一部分是这些带领的。上帝呢要赦免这个会众，听了摩西的祷告，但是要灭掉带领的。那你说这个不公平吗？就在上帝这样的惩治和赦免的当中，仍然有上帝的公义在里面。上帝有平衡的，会众是犯罪了，但是他是被鼓动的，是随从者。可拉大坦亚比兰这些人是鼓动犯罪的，是带领的，他们的罪更大。上帝的原则是对带领者要求更严，这是他一贯的原则啊。我巴不得每一个做教会做带领都知道啊，我盼望我对自己要求严格，但是呢，我可能对带领的人不要要求太严。我有一点这个问题啊，我对其他带领的人我要求过严，我觉得是不是过分了啊？我对我自己要求严就好了。但上帝的原则是对带领的要求更加严格。那这个严格，他说呢，雅各书三章一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但后面有结果的，如果在上帝的家中做带领做服事的，如果要求不严格，最后会有恶果的。亚伦的两个儿子献了燔火就立马被击杀了。在利未记十章三节，对摩西亚伦说，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上帝会做这样的事情，做击杀。那这个有了以后，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凭着我自己心意去行的。这是摩西听了上帝的话以后，他去大坦亚伯兰那边，去他们的帐篷边上，叫他们来，不来，后来摩西去了。他说，耶和华要带领我做这件事情。那你可能会问，哎，这个摩西原来一直为他们祈求，现在怎么摩西也出手了啊？那这个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为会众求恩典，另外一个部分，如果神要用他实行公义，他要实行的。那这个公义是保守会众能够一直活在神恩典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摩西也实行公义。那这个惩治是很可怕的，地裂开啊！我们刚才读经的读到了，整个人全部吞进去。那这个比地震可怕的，大家有看过一些电影啊？地震，啪，地震裂开了，然后人掉进去了，掉进去或者怎么样？他拼命爬，你要看那些比较科幻电影，他很厉害啊，他是真就爬了就逃命了。那不然他就下去救，把他救起来了啊！那个是地震的啊，地裂口子。但是你见过说这个地震啪一裂口，砰又合上了，那还咋救啊？爬也爬不出来了。上帝的作为，那这个作为的里面，摩西特别指出来，若是寻常的行为，就不是上帝做的。他在说什么？如果上帝做事情，他一定是超出人的寻常的判定的。上帝做事情可以到这个地步，可以显出来上帝的仆人的确有侍奉的能力，是上帝给他的啊。当然大家放心哈，这个时代不太会有把地打开的情况啊，不会有这个问题。那摩西那个时代是需要的，但在这个里面，上帝的做事的方式可能改变，但是原则没有改变。在这个时代不会有超自然，很少啊，这个大地打开没有这个事情，但是原则会在，做法会有不同。我们在教会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这些事情。比如说在初代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发生个什么事情呢？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欺哄圣灵，然后当场就被击杀了，彼得指出来，当场就击杀了，击杀就抬出去，好像没有什么后果。但是呢，哥林多教会结党纷争犯奸淫，保罗指出来，没有击杀，就说这些人要把他逐出教会。哎，这个有什么区别啊？为什么这两个不同对待啊？ 是对以色列人更苛刻呢，对外邦人 更多爱呢，是怎么回事呢？原则上没有改变，上帝呢要让教会在地上能够存留。因为犹太人的背景，在当时他们有权柄的顺服的概念的，就算被击杀他们也不会反抗，也不会去告去罗马教廷的，不会。但是外邦就不行，如果犯了比那个更重的罪，当场被击杀，有人会去反抗，会告去世俗的法庭，这是违背圣经的。哥林多前书清楚地说，你们不能兄弟告兄弟，告到世俗那边，但这个事情会发生，在这个时代会发生的。那会发生，上帝也就做了一些的防范，就不在现在的特别外邦的教会做这么大的动作，不会产生这种问题。不然的话，如果我们教会谁违背神，就被上帝击杀了，基本这个教会要关门了，是吧？你这边死人了嘛，不行了。那这个是上帝给的这一个界限，但在这个界限的当中，上帝的原则没有改变。无论环境怎么变化，上帝的原则没有改变。无论换了什么样的人，上帝仆人他会用能力托住他，这个能力是从上帝来的。那讲到这里啊，就两讲我都结束了。第一讲讲到谦和的生命，第二讲讲到侍奉的能力。那盼望我们从这里面对上帝的仆人，对教会的带领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这个对教会对信徒都是重要的。在这一个正确的带领的下面，才会有正确的属灵生命的建立。那求神能够保守，期盼教会保守每位弟兄姊妹。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仰望，在你圣言当中你所赐给我们的所有的有关带领的那些的教导。主，摩西当时怎么教导，你的原则是透过摩西传递给今天所有带领的人。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学习，在你面前按照你的心意来带领你的家，属你的教会，属你的信徒。让我们和你摩西一样，都能够在你面前跟随你，也和摩西所带领的信徒一样，都能够正确的得着你的带领。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